欢迎来到浩国原部聆听版，我是孙维国。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13年11月号，题目是家国的塑料钞票，撰文的是冯少昌。在11月初，加拿大中央银行将发行10元和5元面额的塑料系列的钞票。换句话说，所有的新钞票都是以塑料制造。科技日新月异，改变在所难免。不但钞票，人们的付款方式亦都不断地变化和更新。塑料钞票最大的好处是干净，不容易沾污，亦都不怕泡水。早前卡加里河水泛滥，据说不少的纸币因水浸而要报废，但是新的钞票就没有这个问题了。而且新钞票防伪技术高，不易伪造，因此大额钞票例如50元和100元面额的已经是广为人接受了。带较大量的钞票亦都很方便，而部分柜员机亦都开始供应50元面额的钞票，为惯常使用钞票的人士提供方便。然而新钞票有利亦都有弊，最广为人诟病的是钞票是容易黏在一起，一不留神就很容易会蒙受损失。亦都有人投诉钞票容易融化，只要放在汽车挡风玻璃底下暴晒之下就会溶解变形。更有人投诉钞票上面的枫叶根本就不是加拿大的枫树，而是挪威的。种种投诉真是千奇百怪。这些令我想起本年中不少英国人投诉英伦银行发行新钞票的人物全部是男性，并且强烈地要求将原定在10英镑上面的达尔文改为以写作《傲慢与偏见》闻名的女作家奥斯丁。最终由新上任的前加国央行行长卡里拍板通过。原来一个国家的钞票已经不是单单是钞票，而是一个国家的象征。若整个系列只是有重要的男性历史人物，而忽视了重要的女性历史人物，难免会令人觉得有点遗憾。若干年前，加拿大竞争局将两大信用卡公司告上竞争仲裁法庭，指控他们不容许商户向已用信用卡付款的顾客收附加费是违法行为，亦强制商户若收取信用卡，虽然某一些信用卡收取客户较高费用，亦不能够拒绝客人使用这些高收费卡。在今年中，竞争仲裁法庭作出裁决，虽然觉得竞争局提出的投诉合乎公众利益，但是信用卡公司并没有违法，否决竞争局的指控。不过却是指出这些问题应该由联邦政府以监管的手法去管制信用卡公司的收费，以及限制信用卡的商户条款。联邦财长亦已经表示会处理这个问题。若最终商户容许向客人收取信用卡附加费，不少人可能会选择使用借记卡或者现金付款，避免附加费。若客人现金或者银行存款暂时不足，商户可能就是会因此而失了一个客人，而且更有可能出现滥收附加费的情况。好似我在9月中到澳洲雪梨公干搭计程车的时候，车费本来是15蚊。当我给司机50元钞票的时候，他却是声称没有零钱找足，要求我以信用卡付款，但是要加收附加费10%，令我非常之气愤。 加拿大人喜爱使用付款卡，特别是信用卡，但是过往付款卡诈骗案时常的发生，费时失财。随住付款卡大量使用晶片和密码之后，诈骗就变得越来越困难。过去碌卡签名的情况已经不再普遍，取而代之的是插卡入密码。因此借记卡自2009年起因为诈骗蒙受的损失就是开始大幅的下降。但是虽然信用卡同样使用晶片和密码，诈骗损失却是没有大幅地下降。主要原因是因为信用卡仍然有藏有资料的磁带，方便持有人在没有晶片卡的国家使用，因此令到坏人有机可乘，大量冒制信用卡在国外使用，包括晶片卡仍未完全流通的美国。另外以伪造信用卡在网上购物或者邮寄购物，因为没办法使用晶片和密码，只需要用一些相对简单的信用卡资料就可以使用。虽然信用卡变得越来越安全，然而要谨记安全使用方法，不要随便提供信用卡上面个人的资料，亦都不要让一些不相熟的商户带走你的信用卡，远离你的视线。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13年11月号，题目是《加国的塑料钞票》，撰文的是冯少昌。我是孙伟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